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那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可以说是在悉尼推广中国的茶文化的 Max 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澳大利亚生活推广茶文化的故事。 Max 你好。在澳洲做茶的生意，澳洲是一个咖啡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我有时候看你的朋友圈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一次你就在 Barangaroo 的一个咖啡厅，但是呢你自己带了一泡你自己喜欢的茶叶去那里泡，然后看着外面的风景。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一个常态呀？
对于一个茶人来说呢，不可一日无茶呀。随着季节，随着心情，天气的阴晴，都会调整自己喜欢的茶。
在澳洲是一个可以说是好山好水的这样一个地方，配好茶好像也是蛮自然的一件事情。
对的对的对的。
比如说现在是澳洲的冬天，那你有时候会自己去哪里喝一下茶，而不仅仅是在室内呢？
其实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对比在中国喝茶和澳洲喝茶的区别啊，就是喝茶的环境来说，澳洲的户外有特别大的优势，但是就是澳洲所有的室内的装修都没有中国的好，茶馆。但是澳洲最强大的是在于它户外的环境很好，我们可以去悉尼歌剧院旁边，对吧？我们可以去 National Park， 我们可以去海边啊，在天气好的时候泡一杯茶，真的是能够让人觉得，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嘛，在自然的环境下去喝茶是最棒的一件事儿。你也可以约三五好友一起去分享，你也可以悠然的自处在户外。茶本身就是来最自然的东西，然后在最自然的环境下喝是最棒的一种体验。
你是什么时候来澳洲？
我是2019年过来的，过来悉尼的。然后当时是因为孩子要上小学，所以全家就搬过来了。因为之前在国内上班嘛，就特别累，正好过来的第一年就休息了一下，也然后让自己去重新的思考了一下，规划了一下，因为毕竟人到中年嘛。然后就想着，然后第二年开始，2020年我们就开始茶的生意，到现在呢是满5周年。就是在国内呢，我是做的行业不是茶的行业，但是在国内呢，我是做销售。我当时中国的所有的城市都去过。当时在国内，我最大的享受就是在机场或者火车站，他们都有各个地方品牌茶叶的专卖店，我就会喝中国各类的茶，以及建立一些联系。你比如说，我去陕西叫泾渭浮砖，你去杭州它是龙井啊，狮峰龙井。另外，我出差的闲暇呢，经常国内有茶博会，几百上千家的企业去参展，3-4天下来，你就可以喝到1-2百种药的。我在国内喝茶，包括这去积累，应该有个十几年吧。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澳洲得知你所从事的行业之后，会跟你说你的生活真好，就是天天喝着茶，顺便挣钱？
是的，好多人羡慕我，开玩笑我说，人生不过读书喝茶。
来到澳洲之后，没有任何的基础，而且澳洲是咖啡文化，你来这里是怎么样开始把你原来的这种想法做起来的？在开始初创这个生意的时候，是有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们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些不同的阶段和心路历程吧。最初的热情，我们其实还是从华人区开始的。刚开始做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 COVID， 就赶上疫情嘛。
嗯，
大家都宅在家里，所以我们只能是通过一些线上的方式操作。通过我们的努力吧，包括朋友的介绍，我们建立了茶，就是那个 WeChat 的茶友群，到现在有差不多1000个茶友在我们群里。
但是其实那时候既是一个困难时期，反而我感觉好像对很多生意反而是一个机遇，是不是？反而疫情那时候通过这个网上的这种茶友会，反而更好的让你们有一个沟通，而且大家那个时候反而是有充分的时间，比如说在家工作，那你可能就是少掉了很多这个 travel 的时间，反而就是有这个心情。然后那时候大家也会提醒自己说关注自己的健康，会特别的在意自己的健康。
对的对的，就是疫情期间我们开启这个生意，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时期，当然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相对来说也比较顺利。因为疫情期间最大的问题是两边的物流停滞了， 就是你个人过来运一些茶就特别难，所以大家基本上想喝中国茶的人呢就很难买到中国茶，因为大家的库存都喝完了。我们呢是通过正规的报关和海运，因为量比较大嘛，反倒是容易进来，所以我们正好满足了大家对茶的需求。在疫情期间，就那个时候的生意是只要茶到了基本上就卖完了。
你的那个1000个人的微信的茶友群大概也是大家在里面很活跃吧？
我觉得大家当时也不太明朗我们哪天会解放，对吧？大家对健康是有关心的，对未来其实上也是有焦虑的，去因为大家都是爱茶的人嘛，能够一种共同的方式能够去解压和找到一点点安全感嘛。然后呢我们还会就是定期呢会做一些培训，你包括陶瓷，就是茶具，比如说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对吧？就是青花瓷。对，
然后是怎么培训呢？
就是线上我会讲一些东西大家然后互动。
哦，就是了解一些知识，因为我们老是在讲茶文化，茶文化好像好的理解呢是它有点是里面有很多信息你可以去了解，可以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也是一个静心的过程，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像这种讳莫如深是不是一种经营的手段。
我们培训也聊，我们开场就是问大家，周杰伦有首歌叫青花瓷，叫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其实上这个歌词呢是个美丽的错误，天青色是来描述汝瓷的，而青花瓷呢不是这样的天青色。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有汝瓷呢？这个世界上是因为宋徽宗当年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梦，他梦见雨过天晴之后呢有一抹非常漂亮的蓝天青色，他醒了之后就告诉工匠说一定要做出这样的颜色的一个瓷器来我来用，因为他是文学大家嘛，从北宋非常短暂的烧了几十年的汝瓷，然后就是天青色的一个汝瓷。方文山写这个词呢天青色等烟雨，他是想表达这种等待和美丽，但是这个天青色用在青花瓷上其实上是不对的。
对周杰伦的歌进行了一番考古啊，希望不要引起这个周杰伦歌迷们的一个太强烈的反弹。
对对对，
我们一开始讲到你说澳洲人特别是就是非这个多元文化背景的，那他们可能对于茶来说他们就是很新鲜，而且他们可能就大概就是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绿茶和红茶吧。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讲到一开始你们都是对准这个华人的顾客群，但是在这里也有很多的跨文化的婚姻，对吧？有很多澳洲人呢他对不同的文化他是很感兴趣的，所以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和我们所说的澳洲人是有很多的一些互动？
是我们差不多每个月的话会有两场到三场专门的西人茶会，每一场差不多有10个人，就是我们会坚持去做，每年会有个200-300个，我们只讲英文，只做西人的茶会，就是没有中国人的，就是他们热爱中国茶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冲泡或者怎么得到一杯好茶的，我们会单独去安
排。有意思，那这些人是哪里找的？然后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兴趣的人是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
悉尼爱茶的人挺多的，我们通过做茶发现挺多的，我们会和不同的发烧友合作，大家共同来组织这个不同的茶会，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圈子都不大，比如说大家他这个圈子有一些人爱喝茶，他这个圈子也有，包括我们自身的圈子也有，我们会把这个一起加进来，一起组织这个茶会，也分 level， 有些人单独热爱中国茶他可能就非常初级，他们非常搞不明白的是你比如说绿茶和红茶，其实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我们其实上来自于同一个树种同一个植物，对吧？都是茶树，但是他们可能会认为绿茶可能是一种植物啊，红茶是另外一种植物啊，他们就不太理解说啊原来是来自于同一种植物，
所以他们也兴趣更浓厚了哈，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去探索。
对，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我觉得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口感的标准，因为我给大家冲泡的相对来说是标准的，然后呢比如说红茶另外一种叫滇红，就是云南的红茶，就是它有一种非常浓郁的红薯香，它也是一个标杆的味道，也给大家冲泡滇红，告诉大家滇红是这样的，祁红呢是花果香，那告诉大家祁红是这样的，以防他们会在不同的其他场合拿到，第一是拿到不对的茶，第二是不对的冲泡方式，会对中国茶产生一些误解，认为中国茶不好啊或者怎么样的，
感觉很像这个红酒，就是一品就知道是法国哪个山谷的什么之类的，就是其实是有很多的知识在里面的，关于这个产地啊，关于这个产地的地形特征啊，土壤啊，
对对对，
周围的环境啊等等都是很有关系的哈，
非常有关系。因为您说到红酒我觉得非常好，是因为茶跟咖啡有接近的地方，茶高端的中国的茶它是非常的靠近红酒的文化的，因为它是有一个品饮的体系， 啊，就是我们也从几个方面去，你看红酒也从几个方面，五六个方面去看它的这种茶香气、滋味、汤色、液底，对吧？外形，红酒也是有一套它的体系，其实茶也是的。
你在跟这些外国的茶友们，所谓外国的茶友们，用英文进行交流的时候，你们就会采用他们更能够理解的方式，是吧？是不是也会把红酒这个相应的就是做一个对比什么，这样他们可以更好的理解。
对的对的，有时候那个甚至就可以拿一些红酒杯，让他们拿一个接受的方式来，比如说泡一些红茶，可以给他们红酒杯来喝，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文化的认同啊是渐进的，你不可能突飞猛进，那样的是少数，大家一点一点的接受，只是说有一个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他们接受。
对，因为如果一开始你说的太玄乎的话，反正就是让人家觉得
吓到人了，
有点奇怪哈。嗯，
对对对对对。
来品茶的对中国茶很感兴趣的这些澳洲的茶友们，他们有没有大概就是说哪个年龄啊？比如说是属于说已经年龄比较大，是退休人士啊，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就是有什么样的经历，比如说啊，他们可能是家里另一半是中国人啊，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生活过，所以他已经略知一二等等。
这些茶友大部分的年龄结构呢，不会岁数太大。
哦，
对，大部分是相对年轻。目前来我们来看的茶友，我觉得大部分的啊都在40岁以下。
嗯，
对，三十来岁，因为他们年轻人可能更愿意去，第一是有时间，第二是有这个意愿和精力去追寻自己认为值得的东西吧。可能比如说我喝了一辈子的咖啡啦，或者 English breakfast 啦，我可能就不愿意再去试其他的，是真的，因为他不想去改变自己了。但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更有这种驱动力，因为这些年，其实上在 ins 上，在那个 tiktok 上，一些中国茶的视频做的还是不错的，但也是给大家种了一些草在心里，对吧？大家也是愿意想着找一个方式去尝试中国茶，所以大部分呢，我觉得还是年轻人多一点。
哦，所以网络文化也是推广了。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茶友是俄罗斯的，因为澳洲是一个挺多元的文化和多元的民族嘛，因为来自不同国家嘛，有一个茶友是俄罗斯的，其实俄罗斯我知道他也是喝一些红茶的。但是他呢，就是只喝最好的红茶。对，我觉得我是挺惊讶的。我以为他们的购买力，没有那么强。其实他们的为自己的热爱是愿意买单的。差不多200刀，只有50克的茶，你想2000刀1斤的茶，差不多4000刀1 K 的茶，他们都能接受，愿意去买。
对。
但是他也就是资深的一个金骏眉的发烧友。对。
哦。
还有一些茶友呢，他们就是比较追中国的那个普洱茶。中国的普洱呢分干仓和湿仓，他呢就特别喜欢湿仓，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是不喜欢湿仓的，真的，因为但是他呢就特别追这个湿仓茶，因为他一开始喝，我觉得他喝就是湿仓茶，他就奠定了他的口腔标准，他经常自己也会去从我这儿也买，他也会去香港淘一些老茶过来喝，他告诉我是 mushroom 的味道，我喝着有点发霉的味道啊，是湿仓茶是一股仓库的味道太重了，一般人就是不太能接受。
湿仓就是字面意思，仓库的仓呀。
对，仓库的仓就是潮湿度比较高的仓库叫湿仓，你像放在广州放在香港的茶放在马来西亚一些国家的茶它是湿仓，但是放在中国的北方放在北京放在悉尼的应该叫干仓。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就环境
储存的这个仓库的环境。
其实你讲到茶，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通过进口，从别的国家进口，特别是从中国进口茶叶。这当中呢，其实和国际贸易啊什么的关系，在这个大环境下，你觉得会不会对你有所影响？因为这几年，包括澳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啊，世界的这个贸易关系还是挺复杂的。近期呢，澳洲总理访问中国，你觉得所有的这些信息，以你个体的体验来讲，你觉得对你的经营啊未来规划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会不会关心这样的一些话题，还是一切都在茶里
啊？一切都在茶里，无论发生什么，这是肯定的啊，这是个原则。那么就是现在的中澳关系，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我觉得既然是高层都能这么频繁的互动，证明这个两国的关系确实关系很好，而且我觉得这种向好是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惯性的，对吧？这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首先来说呢，现在中国开放了澳洲三十天的免签，对吧？有更多的澳洲人去中国了解中国茶文化，对我们是有助力的。我也愿意把更多的不同的茶类和不同的茶体带到澳洲来做推介，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非常友善，非常的彼此认同。我觉得在这种大原则下，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有一点我们想做的就是说，我们会 每年选的一个季节，大概率是在4到5月份会带一批澳洲本地的人去中国的茶企和茶山走访，叫茶旅。我们会坚定的做这个事儿、
因为春茶嘛，就是4月份正好是最好的哈。
对对对对，我们目前的两国的关系我觉得非常好，包括免签，包括一些彼此的友善和善意，对吧？我们更愿意通过我们自有的方式来去推进一下。
所以你说的这个4、5月份的到中国茶园参观的这个是已经进行过了吗？
我们今年呢，是我去考察了一下，就是今年的4、5月，我是第一次的去做了一个考察和厂家的一些对接。我们计划是明年5月份，现在有报名的了，就去。就根据实际的人数来，应该在看情况，应该10到20个人之间吧。就是拉本地的茶友去中国，就让他们体验去茶山，体验采茶、制茶，最后烘焙，整个过程都体会完之后呢，让他们做完茶可以自己带回来。
哦，就自己制作茶的这个过程，那是真的是到发烧茶友的程度了。
对对对对对，它不但是停留在就是说我们讲什么或者一些视频上的一些别人讲什么，让他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这个是来的最深切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会带他去，比如说岩茶的话，我们刚才讲风土，讲究山场，就是我会带他去不同的山场去看，比如说会堰坑，比如牛栏坑，对吧？比如五树大红袍，给大家实际的看山场的环境来带来的茶的本身的一个滋味的改变。我们的行程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会在会堰坑的山场冲泡会堰坑的茶，来现场给大家讲解这个茶的滋味到底如何受这种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山场是幽的，就是喝起来幽静，非常的幽，然后清凉感和青草气。为什么？是因为它是坑的一个常年阳光见的很少的一个状态的。然后我们再去看岩啊，当然这个有点太延伸了啊。看岩，它是阳光充足的地方，它会很霸气。我们就去山场，当地的山场喝当地的山场产的茶，才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到底有什么区别。
又让我想起了葡萄酒啊，就是因为很多喜欢品葡萄酒的，包括有一些学习如何品尝葡萄酒的课程，都会有这样的设定和安排。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来讲，觉得你这个主意还是挺不错的。刚才讲到岩茶嘛，就是会去福建，然后绿茶方面是也会去一些茶园。
我们暂定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就是武夷山，第二站是鼎德镇，就是那个茶具。
就是茶叶和茶具。
茶叶和茶具，因为其实上西人的话，我们谈到这种饮茶这种差异的话，他们其实热爱中国茶具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去怎么得到高品质的茶具，以及怎么去看，比如说什么叫青花，什么叫斗彩，什么叫釉下彩，什么叫釉上彩，对吧？烧制温度是多少，什么样的器型，什么样的主人杯，他们其实上不太整的不是特别明白。
其实我们也整不明白，因为这确实是只有非常感兴趣的发烧友他才会觉得去了解这些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真的是在品茶了，确实是一个艺术了。
我想多说一句的是，你看现在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就是一个短视频的时代，自媒体的时代，对吧？然后呢，我们经常，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刷一些短视频，我们的时间会被碎片化。我们真正能够非常静下来沉静的喝一杯茶和思考的时间，其实上一个月中是非常少的。而喝茶这件事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自己独处的，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想一想自己到底是谁以及追求什么的一件事。第一呢，就是我们会教大家去冲泡中国茶。我们茶艺师的培训课我们一直在开，就是每一个季度会开一个班，就教大家怎么泡茶，怎么泡中国茶。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会推广中国的功夫茶，就是你可能见过，就是没有功道杯，然后就一个紫砂壶来旋转的冲泡啊，就含性点睛啊，关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冲泡方式，去推广这种中国功夫茶的冲泡，针对新人去来推广。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大家是一种不但是一个喝茶的本身的一个饮料，它更是一种精神疗愈和一个自我治愈和慰藉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人的这种精神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不单是茶本身，冲泡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茶的一个组成部分。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悉尼的茶人 Max 陈跟我们这么多的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